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的这一部分内容呢，是书中和上瘾、欲望还有冥想它们之间关系的这部分内容。首先，我不会去说很多与毒品上瘾相关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大家都比较熟悉，网上也可以搜到。我们主要来聊那种更普遍的心理层面的上瘾，对游戏的上瘾，还有吸烟。当然，吸烟有一部分是和毒品类似，对吧？是尼古丁化学层面的上瘾，但也有一部分是我们心理层面上对烟的这种依赖。那我们主要来聊这些。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么多人对游戏上瘾，但是不对学习上瘾？那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上瘾这个词，我们定义它是一个贬义词，所以即使一个人每天学习很多，我们也不会说他是对学习上瘾，对吧？他可能学习的时间是玩游戏时间的2倍，但我们说学习你是应该的，但你对游戏就上瘾了。这是第一个原因啊。那第二个原因是，一般来说，学习带给我们的这种当下的快感，不如游戏能带给我们的多。那为什么游戏能带给我们这么多快感呢？是因为游戏满足了我们很多深层次的需求，对吧？你看一个游戏公司，它可能有几千人。那他们整天设计这个游戏的目的，就是想满足我们心中这种平时满足不了的，对吧？这种需求，比如和朋友的一些社交，在游戏当中，或者是完成某个这个任务的这种成就感，这种比其他人更强的这种优越感，当然还有放松啊这些最基础的东西。所以，那游戏就是这么设计的。它满足了我们这些需求，我们的大脑自然就会记得说：“哦，玩游戏带给我这么多好处，所以我就要记着下次多玩一玩。”这个背后的生理机制，我们要意识到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或者说它是有益的一个生理机制，对吧？它是我们的大脑要记住什么东西对我们有帮助，然后我们以后就多去做同样的事情，或多去吃同样的东西。那除了游戏公司，还有这个做零食的公司，对吧？那我们的大脑一吃糖啊，或者高能量的东西都很开心，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吃不饱的。所以，当我们的大脑吃到了某些高能量的东西，我们会特别的开心，鼓励我们能去多吃。那这些零食公司就用这个实验发现了哪些东西能让我们尽可能大脑分泌更多的多巴胺。所以这个生理机制背后的是没问题的，只是被这些公司啊利用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了这些上瘾的现象。好，了解了这个生理机制之后，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如何才能从这样的上瘾当中解脱出来。书中主要用这个戒烟为例啊，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是你设计一个戒烟的这个项目，你会先从哪几个点入手？那可能最直接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理性上告诉人吸烟有多不好，对吧？现在每年全球有500万人死于吸烟。我再给你看一些这个照片，这些吸烟者的肺多么的黑，等等。那这个方法历史上已经被试过很多次，然后结果也是非常令人失望，甚至有反效果，就是当人看了很多让人非常这个反胃、恶心的这种图片。比如说吸烟者的肺啊等等，他反而会吸更多的烟，因为他看了很焦虑啊，觉得自己可能是不是会死啊？那但是吸烟又是他缓解焦虑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干脆吸更多的烟。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类的大脑的缺陷啊，就理性的大脑时常是没有那么大作用的。好，这个方法没用，下一个方法是什么？那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出来的就是我们。发现很多人吸烟，它是有固定的时间点的和情境的，比如吃过午饭之后，或者是和几个朋友在一起，看到人家吸烟的时候，我也会吸烟，或者是我焦虑的时候，对吧？所以就从这些特殊的时间点入手，那可能我就会尽可能的不要去和那几个吸烟的朋友在一起相处，那我就少吸一些，或者是下一次我焦虑了，我换一种方法，我吃一个那个尼古丁的这个口香糖，我就不吸了，或者是玩一个游戏，甚至，那这种方法 确实比第一种方案要有效的多，但是发现还是不够有效，对吧？很多人戒烟还是失败，这个比例非常的可怕啊，就是戒烟的人当中，一般能成功的可能也就6%左右。那当然还有一种方法是用自制力，那这个就更别提了，这个成功率更低啊，因为人的自制力真的是很差，这个大部分人都这样，所以不要觉得你自制力差，你是不如人啊，其实用自制力而成功的，不管是戒烟还是戒别的东西，对，成功率都非常的低。好，那我们聊现在说成功率最高的一种方法，其实就是通过正念。那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这种正念的方法到底是什么。那如果你不吸烟，其实可以运用于任何其他的场景，比如说你突然想玩游戏了，对吧？这是一样的。所以就是意识到，当那一刻你突然有这么一个欲望，我想吸烟了，或者我想玩游戏了，去观察身体层面都有哪些感觉。有些时候你可能一开始观察不到啊，觉得我就是想玩游戏了，我身体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要足够仔细的去观察的话，带着一种好奇的态度，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伴随着很多身体感觉的。就是假设你现在想玩游戏，但是你没有玩游戏，那我们的欲望没有被满足，我们都会有种不适的感觉，不舒服的感觉，对吧？那就问问自己，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到底在哪里？是在我的腹部、胸部，甚至你可以问自己，是在我身体的左边还是右边？这个问题好像很奇怪，但是这个答案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能让你好奇起来。对吧？左边还是右边？你会觉得，哎，有点意思。我观察一下，前边还是后边，对吧？上边还是下边？然后通过这种好奇，你会发现，好像你很快会不那么难受了。这个是一个你只有自己体验过后才会确定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鼓励你，今天有机会就试一试，你会发现这些欲望。它伴随着你身体感觉的消失，也会消失。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正念在戒烟呀、戒瘾方面有这么好的疗效，就是因为你改变了你和欲望和这个瘾之间的一种关系。以前是这个瘾出现，这个欲望出现，你用自制力，对吧？你用理性告诉自己啊，我不能，我不能。然后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然后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之类这样的话，让你会发现效果非常的差，因为你是在跟这个欲望和瘾对着干。但正念是不一样的，我们是面对这个瘾，但是我们是一种好奇的态度去观察它，并且意识到这个瘾它其实自己会慢慢的消失。只要我们不跟它对着干，不把它当成敌人，它自己会消失。所以你慢慢。练习的越来越多，你的这个信心会越来越强。到后期你会有非常坚定的信念，你知道这个瘾，它一定自己过一会儿自己就走了。当你有这样如此强大的信念的时候，这个瘾会走得更快，并且你再有这种欲望的时候，你就不需要那么听他的话了，对吧？你意识到这只不过是身体的一种感觉嘛，它不是说是我自己的欲望，好像这个东西我要不满足它就好像背叛了我自己，对吧？这不是的，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是我们的大脑被我刚提到的这些公司利用了，对吧？他们设计出来这种机制让我们上瘾。好，那正念的这种方法的效果有多好呢？一个2011年的这么一个研究啊，发现他们是找了一堆非常对烟瘾非常强的，每天都要吸20根以上的，而且这些人都是曾经试过5次。对吧？平均5次啊，都去尝试戒烟，但都失败的人，然后最后就发现，31%的人在用这种正念的方式，在3个月后都还保持没有再吸烟了。那这个数据可能听起来没有那么高，才31，但如果你对比其他的方式戒烟，因为我们说了戒烟非常的难，那另一种戒烟的方式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戒烟的项目啊，也是有各种心理层面的。很多步骤的这么一个科学家研究出来的方式， 在三个月之后只有6%的人才能保持不吸烟，对吧？所以这已经是五倍以上的一个效果了，非常的好。然后他们还发现啊，每周多练一天的这个人，在这个研究当中，他们每天会少吸1.2根烟。好，科学家们之后就去研究这个正念的方法为什么这么有效啊。他们发现在训练正念之前，一个戒烟者他对于烟的欲望越强，他吸烟的根数就越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对吧？那我们越想吸烟，我们当然就吸的越多。但是在正念训练之后，他们发现这个欲望的强度和这个吸烟根数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弱了很多，就是即使我吸烟的欲望很强，我却没有吸那么多根烟了。这一点是正念的这个方法和其他的戒烟方法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其他的方法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我尽量的减少你吸烟的这个欲望，这样你就不吸烟了嘛，这是特别，对吧，直白的一种逻辑。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吸烟的这个欲望非常难被降低，而且很多时候在戒烟的过程当中，你的欲望是越来越强的，因为你吸的少了嘛。然后尤其你告诉自己我不能吸烟，这个反而让自己更想吸烟，所以别的项目才这么容易失败。但正念的这个项目就这个方法就意识到了，哦，原来我们不应该从这个人的欲望层面入手，不应该想着去降低他的这个欲望，因为这个欲望是很难被降低的。他们发现即使是正念的这个方法啊，人对于烟的这种欲望的降低一般是要在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之后它才会慢慢自动的降低，因为这是生理层面的东西，你不是用什么方法就能瞬间让它消失的。所以正念方法最宝贵的一点就是即使你的欲望没有减少，但是我们改变了你和欲望之间的关系，让你即使欲望在的时候你不用吸烟的方式去满足这个欲望，你通过好奇，因为好奇本身就是一个让我们愉悦的一个态度，一个感觉，它也能给我们大脑带来多巴胺，用这样观察自己身体的方式去满足了这个欲望，让这个欲望慢慢消失，所以它的效果才这么好。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我很希望看到大家去做一些这种自己的尝试啊，然后可以在留言里告诉我效果怎么样。我相信一开始的时候肯定会很难，对吧？但是你坚持一段时间，然后试试看这个能力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强。不管你现在想戒掉的瘾是什么，然后就试一试，能想起来的时候，当这个欲望出现，你就给自己30秒的时间，然后你就告诉自己，我就跟他待着。如果30秒之后我这个欲望还在，对吧？那我该玩游戏该什么，你继续做没有关系。但是至少给他30秒的时间，然后去看这个欲望是不是能慢慢的减轻，或者说你这种带着好奇的态度，它本身是不是能满足你的这个欲望。好，谢谢各位的收听，如果你喜欢也可以把这个音频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或朋友，我们下周五再继续聊这本书。